就红米 ETF 嘛，就这个吧，510880，不是说值得买啊，就是差不多的，它其实来去是不大的，就是大家要去看这个红利好还是那个红利好，差距是不大的，可以教大家一个技巧，就是红利，你要去买这个红利 ETF 或者要去选这个，它有一些绝佳买点的，但是它肯定不是在平时乱买的，就绝佳买点就是去你去看到它去靠20日线的时候，就月啊。月线靠20月线的时候就是绝佳买点，就是你觉得你要去做持仓要平衡一点，买一点红利，那你就到这个20月线的地方，它跌到20月线你就去买，跌到20月线去买一定是对的。这它的这个整个走势啊，它是到后来啊，就是说其实就从这个20年开始，像后面它是一种，因为后来不是咱们一直在降息嘛。和前面就不大一样，为什么前面走势是这样子的？为什么后面就变成这样子的了？原因就是因为后来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就是从20年开始，往后面就是我们不停的降息啊，或者说利率在下降的时候，其实给出的是一个，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类债的一个资产，就是说它其实是类似债券的，就你会发现它的走势跟债券是非常类似的，就是它会很慢，但是呢，它给你的回报呢是非常确定的。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这种呢，它和债呢又不大一样，它是月线类债，所以它会有这么一个走势，然后它呢波动呢又很小，所以这种时候呢，当你说一不小心，你说我接到这个点去，这个点去买，你说红利好好好，去买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不挣钱的，而这个长的时间内，这是月为单位，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是不挣钱的，理解吗？所以红利因为它的这个波动很窄。它的波动很窄，它只有这么一段的一个波动，非常的窄。趋势呢是一直向上的，因为它之后包括我们到今年如果说最后经济不好啊，我们可能还会有10个 BP 的一个降息啊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大概率就是70-80%的概率今年是不会降息了。这个到明年的话呢还会降，明年大概会有20个 BP 左右的一个降息。那继续再降息的话，对于红利来说是有利的，但是它内在依旧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类债，所以说你要去选它呢，你只能去等这个位置、这个位置、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就等到它跌得很低了，你谁也不碰了，这个狗不理了，那个时候你去选它是可以的。就是你说回报一定要说特别多呢，这个倒也不大会说回报特别多，就是大概它的一个波动率啊，就每一次的一个波动率大概也就10个点左右。就你把它看成是债券更好，就你做红利 ETF 不是做股票是债券，但一年当中呢，它能做2次轮回，2次轮回的话大概可以赚多少呢？大概可以赚15个点是可以的。就是你得到便宜的红利你就减一点，减一点以后你不要去看它了，就不要去看，天天去看，天这我的买了涨了吗？跌了吗？不用，你等到差不多接近10个点了，你再把它卖掉，然后再等，等它下一次回去，就这个。就是这样子，你说那它会不会短期会不会大涨？有的时候也会，就像这个短期突然间拉上去，就比如说走到这里拉上去10几个点，但是它会吐回来，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价值中枢的，只是很多人不认可，说我不认可价值投资，价值投资是吹牛逼的，都是胡说八道的，这个就是它的价值的一个中枢，中枢都在，这根红色的线就是价值中枢，而且只有在后来我们进入低利率时代，低利率时代以后才会有，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之前的话利率还是高的，所以说和那个它的这个债的属性就没出来，等到低利率属性出来以后，它债的属性就出来了，所以说这个红利啊，在后来还是可以看的，就每次的跌多了，你就可以去看看，然后它等到它涨上去，涨涨这里可能还会再涨一涨，对，涨上去，那你可以又可以卖一卖，等它跌回来再可以买一买，是这样做，那回报不会很多啊，所以很多人是不大看重的，但是你如果拉长时间看，时间拉得很长，其实红利还可以的。因为至少说，我个人觉得吧，比那个银行利息都要高很多。就我们不说买在最低点啊，不是说最低点开始划，我从最高点开始划。这个点的最高点就是从这一根就是算前一根的收盘价啊，这样是最高点的。就你框这一根就是这一根的收盘价，40个点，看到吧？这个是2020年，这就是其实是2021年吧，就是从2021年开始。就是4年多啊，接近5年时间啊，他给你的回报呢是40个点，到年末的话呢，大概这个应该是40几个点左右。就其实平均每年大概也就是10个点左右的一个回报，它比那个叫什么好呢？它其实比银行存款要来得好，它比很多的信托都要来得好。 但这个是要一直拿着不动，一直拿着不动，大概就是有这样子。如果你动动呢，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动一动呢，可能会更好啊，效果会更好一点，会拿的比这个更多一点。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干货？是不是值得大家点个赞？是不是值得大家来投？